谢你，主，你赐我们这个恩典，我们能够今天在这里，来向着你，来唱诗歌，来听你的话语，都是你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大家知道这四个字母是什么意思吗？WWJD， 谁没有看过这个字的？哦，还不少人啊！你们从来不知道什么有在这个90年代的时候，很多人就带着这个 WWJD 啊，最近就比较不那么流行了。是什么意思？啊 ，What would Jesus do？ 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要提醒你啊，每一个场合，你要想一下，耶稣在这个时候会怎么做？意思是做什么？要我们去照着去做，是不是？啊，谁有这个东西的？带过的？没有人啊？哦，有啊。那WWJD 啊，耶稣会怎么做啊？这个是大概20年前很流行的。这一种的方式就是让提醒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场合就要想一下在这个时候耶稣会怎么做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基督徒的生命成长不在乎于你在思考耶稣会怎么做，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下一个这啊，这不是我发明的啊。WDJD 没有人带这个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What did Jesus do？ 我们基督徒的成长更多在于是我们对耶稣曾经成就的事情体会有多少？你仔细的读了一下圣经，你读一下，特别是新约的书信，重要的问题不是在我们每一个场合那边想耶稣会怎么做我们就照着做，重要的问题是在每一个场合之下我们需要体会到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什么，也就是这个救恩。我打一些例几个比方这字太小了。罗马书12章1节这么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着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在这里的重点是什么？他以什么来做一个鼓励我们的根据？神的慈悲神的慈悲在这里就讲，罗马书前面就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在这里罗马书很明显是说耶稣曾经为我们做过什么，这是我们需要体会的。当我们体会到神的这个慈悲的时候，我们就晓得前面要怎么做你看，这是罗马书12章。那在这个哥林多后书4章7节，他说，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宝贝是什么？你读的话恩典团契以后要读的这宝贝是什么有不同的解释，大致上是讲到这个福音耶稣基督福音跟耶稣基督是分不开的了有人说是圣灵，甚至在圣灵在那个上下文里面也是讲到这个福音的这个圣灵，也就是讲到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宝贝在瓦器里，要显出这个莫大的能力。所以这不是在于我们在那个场合想说耶稣的话会怎么做，而是我们对福音的认识，对福音的体会，在我们内心里面带来一个力量，我们晓得我们要怎么走。以弗所书3章18到19更 清楚了。以弗所书三章十八节说，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所以第一步是什么？跟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那上个星期我讲了基督的爱不是我们在这里唱歌然后接着音乐来感动我们的，基督的爱是历史上圣经上记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的那个爱。这个爱我们若能够明白体会的话，便叫什么？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我们。你要能力吗？你不是只是单单祷告然后寻求一种的感动，你要能力吗？你也不是在那里唱诗歌唱到整身发抖，你要能力吗？你需要回到耶稣基督的福音里头去体会。彼得后书一章八节到九节他讲到说，你们不但有信心还要爱心还要这个节制等等之类的忍耐啊，这样子可以多结果子丰丰富富的进神国啊。彼得后书一章八节是说，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能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致显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什么？眼瞎，只看到近处，忘了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这经文讲得很清楚，你要知道你的我们的属灵灵命的问题在哪里吗？为什么不能够结果子吗？那你不能自己去思考了，你回到圣经，神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 这几样不能这样子的结果子，问题是在哪里？他告诉我们，问题是我们已经忘了什么？旧日的罪你的赦免。我们已经不把福音放在我们的中心，信仰道路的中心，生活的中心，以致我们不能结果子。今天我们常常在，我感觉那些我们渴慕的，所谓渴慕的基督徒，我们都常常在想说，我们要怎么成长，我们怎么样能够突破自己，我们都去寻找各种各样的经历，我们去寻找各种各样的这种的方式，好让我们能够更圣洁一点，能够更属灵一点。那圣经是明明讲得很清楚，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宝贝，我们能够使我们结果子的是什么？我们对这个福音的认识。所以基督徒要成长的话，不是常常问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基督徒要成长的话，你要真的去思考 What did Jesus do? 然后我们这几次在谈这个什么Christ goal 就是我们把耶稣基督放在我们前面的时候，我们主要谈的不是常常叫我们在想今天早上起来 What would Jesus do? 去主日崇拜还是继续睡觉？ Jesus would go to church， 耶稣会去教会。所以去完教会之后 What would Jesus do？ 回家还是带家人出去吃午餐然后想一下太太很辛苦那耶稣要我带太太去吃午餐不是这样子的这样子也很好，但是我们要能够成长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我们要成长是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回到福音里面，重新的认识到我这个生命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有生命气息，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而死，他付上了代价，他是这样子的爱我，他是这样子的带领我。我今天基于这个事实，基于这个体会，基于这个认知，我要怎么走？很多人都知道要怎么走。 你跟这个先生太太吵架的时候，在那一刻你停下来，你忽然间想到说，耶稣是为我而死，也是为我太太而死，为我先生而死。当你真的在那里体会的时候，真的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转过身来，我担保你吵不下了，你不敢再吵了，你不敢再骂了，因为你认识到耶稣为你做了什么。你知道这个常常会有这种情形出现，就是两个人在吵，两个人在吵的时候，忽然这个夫妻在吵的时候，忽然间小孩子怎么从这个楼梯上掉下来，你忽然间意识到什么，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你现在不吵了，你不需要在那个时候问说 What would Jesus do， 你马上知道你要做什么。当你真的能够体会到主耶稣的恩典的时候，很多问题你不需要问，你都晓得要怎么做的。我们来看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我们上个星期就开始谈这个马可福音整卷书远远十字架上的耶稣，上一次没讲完，今天继续讲那今天没讲完的话，我十二月份继续讲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你发现马可福音一开始就说其实正确的次序应该是这样子，福音的起头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这不单单只是一个标题这不单单只是一个开场白，这其实是整个马可福音的内容，这是整个马可福音门徒们从第一章被主蒙召，被耶稣蒙召跟随他，到十六章跟随耶稣道路需要不要动了回去我自己可以这样，谢谢需要相信的内容，需要体会的，需要认识的，就这么一句话，福音的起头，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福音不是只是我们信耶稣的时候需要听的，需要相信的。福音不是只是将来我们上天堂的时候带我们进天国的门票，福音更是我们今天的生活需要的。我不晓得你晓不晓得，当你和你家今天你和你的家人的关系里头，需要更多的来体会耶稣基督的福音。今天你在你的你和你工作的这个关系上，更需要体会到基督的福音。今天也许你在苦难当中，痛苦当中，病痛当中，你在那苦难当中，你需要体会到耶稣的福音。那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什么？上个星期说福音主要要回答在马可福音主要要回答的两个问题是什么，还记得吗？耶稣是谁耶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做了什么。好，我们稍微看一下马可福音，字会不会太小太小了上面大标题是马可福音然后下面是耶稣在第八章就问了门徒一个问题，说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这个问题在马可福音很重要，特别在马可福音里面特别的把它表现出来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你看到一开始呢， 你们看不到的那两行字啊，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在最后的时候，那个百夫长说什么？看到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说这真是神的儿子。在中间的时候，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怎么回答？你是基督。所以你看到第一章第一节的标题说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基督就在第八章的时候，彼得宣告说你是基督。神的儿子就在十五章的时候，百夫长说这真是神的儿子。那这是大概马可福音的一个结构，你就发现到说福音的起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不是只是一个标题，是马可福音整个马可福音所要表达的一个信息。他是写给谁的？是写给那些在罗马被迫害的基督徒。这些被迫害的基督徒难道不知道福音吗？他们知道福音，那他们怎么样能够让他们在受迫害的这种的生活里头继续往前走，生命继续成长？那马可福音写给他们，就是让他们提醒他们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马可福音呢，就回答了两个问题，前面说耶稣是谁，后面问说耶稣来做什么。我上个星期也稍微讲了为什么这两个问题很重要。耶稣是谁？看起来好像很不实际，是不是？耶稣来做什么？好像也很不实际。我也跟你们讲了，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你仔细想一想，很实际的。今天早上起来结婚的，如果你起来发现对方旁边睡着一个人，你不知道他是谁的话，你不能过生活的啊！你起来，你是谁？我告诉你，我是你的太太。你应该要知道要怎么做了。你要知道你是谁啊，你才能够过生活的。你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你没有好好去思考这个问题，你是没有办法过生活的。你讲起来很简单，你生活忙碌了，工作忙碌了，然后忙碌了一段时间之后，家庭一团乱，然后有一天太太跑来就问你，某某人，你知不知道我是谁？这个问题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你知道他是你的太太，可是他现在这个时候问你是什么意思？你生活里面的样子，做的事情，你还把我当不当你的太太？你知不知道我是谁？你知道这个问题很严重的。我们在这个加州湾区，因为房子贵了，什么都贵了，夫妻都要去上班，上到最后他们再加上因为塞车，就算你不加班，你早上塞晚上塞，早上都要六七点出门，要不然你七点多出门的话，你就在路上塞个一两个小时。那晚上呢，你这个三点到六点之间不能回来，一回来的话你就要塞一两个小时，七点之后才回来。常常你会发现到说，这些年轻家庭已经忘记了，不是说真的忘记了，已经忘记了他们家里还有小孩的。小孩一整天在家里面，那最好呢有一个 iPad， 为什么？这样子不会打扰父母。然后你知道他们是知道他们有小孩，可是他们又好生活当中是又不知道他们有小孩，你都不懂那个意思。所以当你能好好的去思考这问题，这是你的家人， 你想清楚，体会清楚，你就晓得要怎么做了。常常有人问我说啊，所以有一些人就问我说啊，这个工作我该不该换工作？啊，通常在这加州要换不换工作，他们要换工作是因为有更好的工作，更有前途的工作，更好更有前途的工作就表示更忙碌更常出差的工作。那常常我们就要提醒他们什么？你家里还有太太，你家里还有孩子，你晓不晓得他们是谁？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啊。所以当你能够体会到耶稣是谁的时候，这个生活，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就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昨天晚上我们这个哀家查，这样子可能都讲不完了啊。哀家在查这个传道书啊，讲到说我们来到神面前要什么？谨慎小心，不要随便乱说话啊。今天我们可以随便来啊，那我们可以随便说话啊，但是如果假设神真的今天在我后面出现的话，谁还敢随便讲话？谁还敢随便穿着？那是表示什么？我们还真的不晓得我们今天来是面对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神。你若真知道他是谁，哇，这个我们连祷告可能都不敢出口了。如果神今天真的站在这里的话，我不晓得还有几个人可以敢上台来领诗，还有几个人可以还敢坐在这里而不服服敬拜的。那我们需要体会到耶稣是谁，我们需要体会到耶稣是谁。福音的起头主要就是谈两个问题，在马可福音里头，耶稣到底是谁，耶稣在做什么。所以我们上个星期你看这个周报的话，上面有这个大纲啊，谈到第一个问题，耶稣是谁的时候，那你发现到这个第一章到第八章里头，你注意看，很多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这种的这个回应。他说，到底耶稣是谁？他为什么一句话就可以把乌鬼赶出来？有些人说，他到底是用什么权柄做这种事啊？所以很多人有很多问题，针对耶稣到底是谁，在问这个问题啊。那耶稣在这个时候呢，也带着门徒坐了三次的船，每一次的船都挑战门徒去重新认识耶稣是谁。最后是我们上一次讲到说，第一次坐船的时候是大风雨啊，然后有没有下雨不知道，大暴风啊，暴风出现的时候，然后门徒就很紧张，然后就开始把耶稣叫起来说，我们快要死了，你不顾我们吗？然后耶稣就起来平静，风浪就止住了。然后门徒说什么？这到底是谁啊？你知道他在第一章的时候，耶稣来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跟着耶稣，然后耶稣也行了神迹，他也看到耶稣行了神迹，可是亲自在跟耶稣坐船的时候，他还要重新的体会耶稣到底是谁啊。第二次坐船的时候是耶稣喂饱5000人的时候啊，几个饼两条鱼就喂饱5000人。这五个饼两条鱼今天拿来分的话，我们这里人数还不够，会浪费那个食物。那他就分了，整个分完之后，然后叫门徒们坐船，门徒就坐船啊。坐船的时候在海中风不顺，摇得很辛苦。摇得很辛苦当中，耶稣就在水面上行走，走到船那边去。这一次耶稣没有，刚开始没有坐在船上，所以耶稣走在水面上，走到船那边的时候，门徒以为什么？是鬼，怕死了啊。然后耶稣就说，是我，不要怕，就上了船，就解决了他们那一次的问题。那门徒要重新认识到耶稣是谁。刚刚才分完这个5饼2鱼的，但是在船上 要重新的体会耶稣是谁。那我们就觉得说，哇，大风浪，这个耶稣平静风浪，这个让我认识很多门徒的话啊，那这个风不顺很辛苦，耶稣就一下子把我解决了，那我就认识耶稣更深啊。这是我们认为的啊，可是在门徒的身上不是这样子。第三次坐船的时候没有风浪，也没有这个风不顺，什么都没有，门徒还是同样的要重新认识耶稣是谁。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他们带饼带的不够，只有一块饼啊。上个星期讲了到底有没有饼，他们也糊涂了。那你发现到门徒是功课越学越简单，考试越考越简单，每一次都什么考零分。为什么？因为他们需要好好的认识耶稣是谁。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包括我在内常常碰到问题的时候，总是喜欢问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是不是？有些人不问了啊，但是比较关心的人会问：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现在到底是要这么做，还是那样子做？啊，有时候想的老半天，就跑来找牧师啊，牧师讲的还是不太满意，就找第二个牧师。第二个牧师讲了还不太满意，怎么都是不晓得我该怎么做，到底神的旨意为什么那么难。你发现很多问题的背后其实有一个问题要解决的，我们对耶稣到底认识多少。就好像你回家，你拼命想要知道说儿子的生日他要的礼物是什么，一直想要办法问，但是如果你早就知道你的儿子的话，这问题不必问的，你已经知道了。所以很多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现象背后，其实在追究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耶稣的认识还没有真实的去体会呢。那有一次我这个神学院在 Kansas City 上神学院的时候，讲那个之前我要再往前讲。我以前在 Omaha Nebraska 的时候，这个出过车祸啊，就是在 highway 上面开车，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后面有车子撞上来啊，撞上来之后，当然有保险啊，这个不用怕啊。但是呢，整个人心很乱，那一整天的心很乱。我们拼命打电话给对方的保险，对方的保险没有马上打电话回来，每一分钟心里面都很乱。啊，我也知道说神都在掌权，但是我就是心里面很乱。为什么还不打电话来？过了五分钟了，为什么还不打电话来？我说两个小时还不打，所以我们那一天我的心情就很乱。后来事情过了之后，我就发现到说，这个问题的背后不是神有没有帮我解决的问题，这背后的问题是我到底认不认识神是谁，我的生活有没有在他手中掌权。那我就以为说我认识了学了这个功课。到了 Kansas City 之后，有一次车子爆胎啊，这个轮子爆胎了，在路旁边啊，没有问题，这个我换轮胎我会，所以我就下来换轮胎，发现怎么轮胎拿不下来。你到这个中西部，我们在中部的时候，那常常路上撒盐，撒了盐之后车子就容易生锈啊，特别是轮胎跟这个车子中间生锈之后是打不开的啊，那时候就打不开。打不开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心情就照样的乱。为什么？ 就在路中间，往前走也不是，往后走也不是，就待在那里，怎么办？最后只有一步一步的走路回家，打电话叫人家把他车子拖到这个，我们那时候没有 Costco， 就是 Sam's Club。Sam's Club 的时候，人家用一个很长的棍子把他敲下来的。那心情很乱，小小的事情心情照样的乱。我就发现到说，原来我功课还没学会，我很多生活当中很多的问题出现，是因为我对神对耶稣认识还不深入。所以你发现到说，福音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到底是谁，门徒坐了三次船还学不会。但其实门徒晓不晓得，所以到了第八章，耶稣问他说，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门徒知不知道？彼得是知道的，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基督，头脑知道，跟内心里面知道是不一样的。这个认识不单是头脑的认识，还要这个心里面的一个认知跟体会。所以这是前面一半，我们上个星期稍微讲了，我又多加了一些。那后面一半要回答的这个问题是，耶稣来做什么？耶稣来做什么？耶稣来做什么？你发现到后面半，从第八章到十六章的时候，也是有另外三次出现同一样的事情，就是耶稣预言他要受难。耶稣预言他要受难。我们先来看第八章三十一节，第八章的三十一节。出来了啊，我们一起来念。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和祭长和祭司经验，并且被人落上天后果。耶稣明明的说这话，耶稣就拉住他劝。停在这里啊，请问耶稣讲的清不清楚？你怎么知道耶稣讲的很清楚？耶稣明明的啊，明明的意思就是很清楚的。请问门徒们听懂了没？听不懂？耶稣明明的说，他们听懂了没？你看彼得的反应，他听懂了没？听不懂？听懂了。因为耶稣说他要去送死，所以彼得才把他拉起来，拉住的。如果耶稣说这个人只要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们文士们弃绝，并且被杀，过了三天复活，那彼得很高兴的说，那我们一起上耶路撒冷，那你才会怀疑他到底有没有听懂。彼得就是听懂了才把耶稣拦下来的。等一下我们再回来这里啊，但是我们现在先跳到第九章三十节，第九章三十节，我们一起来念。他们离开那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就继续教训他们，说别人只知道不要被天要转换，耶稣的走，那么像天要复活啊。在这一句话啊，这句话你注意啊，刚刚跳得太快了啊！往回啊！谢谢。人只要被交于人的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要复活。我把刚刚耶稣讲的话，第八章，人只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这个有没有差距？有没有太大？很类似是不是？你看下一节，下一节三十三节，不是这一个哈，第十章的，第九章三十二节， 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所以彼得听懂了第一次，第二次就听不懂了，好像我过去讲到的时候跟你们讲过。那我们来看第三次他预言，第三次在第十章三十二节，第十章三十二节，来，他们心好，我们先停下来，停在这里。耶稣走在前面要往耶路撒冷去，走在前头，门徒怎么样？稀奇，跟从的人害怕，为什么会害怕？啊？不晓得，因为耶稣曾经讲过他上了耶路撒冷要被什么？被杀啊！请问跟从的人听懂了没？听懂了，所以他们才会害怕啊！继续念下一节啊！来看呐、啊，我们上耶路继续哈、啊。他们要戏弄他，吐碎沫在他脸上，鞭打他，伤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你发现耶稣一连三次，至少马可福音记载三次，路加福音好像记载了四次，三次这样子的受难的预言。然后这三次呢，是从第八章三十一节到第十章的四十五节。这三次受难的预言中，前后夹着两件类似的事情，有谁知道？两件类似的事情在夹在这个三次受难的预言的前后。第一次是瞎子的看见，最后一次是瞎子的看见。所以我们要再翻出几处的圣经，今天看的比较多啊。第八章，请你们翻到第八章的二十二节。第八章的二十二节，我念给你们听。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着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碎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子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村子你也不要进去。那第一次耶稣这个神迹好像很特别，医这个瞎子呢，好像刚开始只医了一半，为什么？因为瞎子说他看见人了，但是人的样子像什么？树木。所以耶稣再医一次这个，然后他才完全恢复看得清楚。这很奇怪，难道耶稣因为医太多病了，医到这个瞎子的时候这个能量不够？你知道这个常常看玩游戏啊，我看最近看小孩子玩游戏，这个打架的时候他能量不够，要等到他能量充足了才能够完全把他医好，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啊。那耶稣为什么这样子医呢？是有目的的。来，我暂时不说啊，我们跳到后面第十章的三十六节啊，四十六节啊，第十章的四十六节。当耶稣讲完三次，讲完他要上耶路撒冷的比喻的时候，第十章， 四十六节，到了耶利哥，我念给你们听，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叫他说，叫他过来。他们就叫瞎子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了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就是夫子，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最后一句，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前后夹着这个瞎子的事迹，中间讨论了这个耶稣要上十字架的这个信息，门徒似乎明白了，后来又不明白，可是感觉上又还真的明白，所以他们会越跟越怕。你就会发现到门徒没有办法明白，而刚刚我们在第八章的瞎子的故事，那一个事迹之前，耶稣才跟他们讲过那个一个饼的问题，说你们难道还有眼睛还看不见吗？你发现马可福音把这几个事迹全部放在一起，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门徒就好像这个瞎子，是看见了一些，但不完全明白，不完全明白，而且好像是看到了，好像是有那个影子在的，但是还需要更深入的去看到耶稣到底是谁，耶稣来做什么，耶稣来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个画像不清楚的话，是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走的。这个画像不清楚的话是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走的。所以最后一个瞎子他说，他既看见就跟随耶稣。当他跟随耶稣的时候，就跟随耶稣到耶路撒冷去了，就看到耶稣就走在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上。当我们没有办法体会耶稣为什么来的时候，很多我们生活中的问题会出现。比如第一次当耶稣讲我要上十字架的时候，马上你读经文的话，我们不看了，彼得就上来说，我们不耶稣你不能这样子，你不许，不可以。所以他在这里主要的焦点是什么？他说，如果你没有办法体会到耶稣为什么来，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跟随神。因为彼得跑到耶稣面前说，耶稣这样子是不可的。然后耶稣马上对他说什么？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要跟随耶稣是需要在后面的，不是跑到前面去把耶稣拦下来的。你要做一个基督徒，跟随耶稣是要在后面跟着耶稣的吩咐的，不是跑到前头说，这句话可信不可信，这句话我不能接受，这句话我不能够我不容许这样子的去做。那你这样子不是跟随神，你这样子没有办法体贴神。如果你不能认识到耶稣为什么来，我们是没有办法同心的来体贴神的。这为什么我们有些人来到教会，就是说为什么都讲一些抽象的东西，耶稣2000年了为我们死，跟我们今天什么关系？很大的关系的。你认识了，你就晓得你在教会服侍应该要怎么样的存一个心态来服侍。你认识到了耶稣 为我们而死，你就能够有这个体贴神的心，你才能够，我们才能够同心来侍奉神。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不认识耶稣为什么来的话，我们的心态上会出问题，我们没有办法体贴神的心意。那第二次耶稣在讲的时候，你发现到门徒不明白，马上接着下来门徒就开始在门徒之间讨论争吵，争吵什么？我们都跟了耶稣三年多了，我们平常都是跟了，那今天呢，我们最好分一下谁比较大谁比较小，耶稣先招我的，所以呢我需要做老大。马大就这个马太就说，我舍弃的最多的，你们没有一个人比我的钱还多啊，我舍弃最多的，所以呢我牺牲最大，我应该得到的地位最大，所以我要做老大。他们就在吵，耶稣在旁边刚刚说完的啊，你读这个第九章你发现，就马上耶稣刚刚说完他要上十字架，第三天要复活，在旁边的门徒在做什么？在吵。因为你不明白福音的内容的话，我们这个价值观会出现问题，不但是心态，我们价值观也会出现问题，我们这个大小的价值，就为了这个大小的价值我们在吵。这个常常在家庭里面发生，是不是有时候我会为了一件事情生气，为什么？儿子不给我面子，太太不给我面子，就为这个生气，生气了好几天，过了几天之后觉得自己很这个什么，很幼稚，为什么为了这种面子的问题来吵啊？你知道那时候吵的时候，那个面子的价值是非常的高，当你真正把事情好好的一看的时候，发现那些并没有什么价值。当你不了解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去体会，不能常常去一同明白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的时候，我们也会在吵的啊，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出了问题，我们会为了我们的一句话，人家不尊重我们，或者什么样各种各样的啊，来吵的啊。我们甚至会想说，我都在这里那么久了，为什么没有人听我的话？这个常常出现，我这里还没有观察到了啊，但是以前的教会有观察到，我是教会的 founder， 为什么你们还把我撇在一边不理我啊？等等之类的啊，所以整个价值观不一样，讲整个价值观出了问题。第三次耶稣讲他要上十字架受难的时候，你就发现到门徒接下来马上做什么？请了这个妈妈来跟耶稣说，哎，你到时候到了耶路撒冷坐了这个宝座的时候，让我的儿子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你左边。耶稣说，你不晓得你求什么。这个很有趣的哈，耶稣说，你如果你知道你求什么，我上去是上十字架的话，你就不要被钉在左边，也不要被钉在右边。你会发现到我们不体会耶稣上十字架的这个福音的话，我们不单心态上出问题，我们价值上出问题，第三个，我们的追求的方向也出了问题。为什么在教会要热心？因为为了某一天要做执事。为什么要做执事？为了某一天这个我可以掌控整个教会的方向。我牧师为什么跑来这个教会？因为牧师想要能够控制整个教会啊，控制整个教会，这些都出了问题的了。你发现你没有办法体会耶稣为什么来的时候，你在你 家里头，我们在我们家里头的心态也会出问题。价值，我们整个家庭追求的一个价值方向都会出问题。所以一个基督徒怎么成长呢？在于我们晓不晓得我们信的福音是什么。我们要重新回到福音里头，重新的去体会耶稣是谁，他来做什么。我们需要常常回到我们的家里头，一起跟家人来思考说，耶稣为我们而死，这个福音在我们的家里头，我们要怎么为耶稣而活。我们大家可能开车开久了会发生会出现这个情况。我以前也分享过，就是你忽然之间有没有一刹那你发现你差一点被撞，有没有有一次我开车到十字路口的时候，忽然间看到这个车子从我前面这样子冲过去，我吓到一下，到底是他的错还是我的错那时候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我差一点就死在那里了。然后你忽然间体会到你差一点就死在那里，你现在活下来是可能不该活的那时候你会对你整个人生方向怎么样，完全不同的体会。但是过了不久你又忘了，又回到原来的生活当中，一直到什么，突然间有一天医生说上一次的这个健康检查有一个东西我想要亲自跟你谈那时候你就开始心里紧张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那时候你发现人生的体会又出现了，你会发现到原来我追求的方向都错了我应该要更多怎么样爱我的家人。所以你在那一刻有体会的那一刻，你知道人生该怎么走。然后医生来的时候发现只是小事医生只是这个小题大做没有什么问题回到家的时候没事了，过几个星期又是同样的问题。这是我们人基督徒常常也是这样子，我们信了主之后就把福音，我们也知道福音在那里，我们就把它丢在一边了不去想它了。然后每一次想到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要好好的爱主，然后又忘了年底的时候讲到耶稣来为我们诞生，舍弃天上的荣华为我们生在马槽里，我要好好的爱主，然后又忘了四月份复活节来的时候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一个周末的体会，我真的要好好的爱主，然后又忘了，就忘了。我们把耶稣的那个福音只是放在头脑里头，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去体会。所以耶稣要带着门徒走这段路，要让他们在生活当中体会到耶稣是谁，他来做什么。真的让我们能够在神的给我们的这个生命里头能够重新的认识，让福音成为我们内心里面的一个宝贝。有了这个宝贝，你发现你的基督徒人生大有能力，大有能力。不是说我们不会软弱，不会跌倒，但是不会像以前那样子动不动人都是软弱的，动不动我没有能力不是的了。为什么？因为耶稣为你而死，为我而死，我不能随随便便说我软弱，我没有能力，我再软弱再没有能力我都要怎么冲下去，有人刚刚在为你死的了，懂不懂求神帮助我们我取这个标题呢，远远十字架上的耶稣是上个星期我解释过了，因为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一群服侍跟随耶稣的人在远远的地方看着他，那只是一个画面，但是我在用这个画面来提醒大家说，我们生活里头 不能够把十字架远远的放在一个角落，知道它在那里，但是没有办法真实的体会。有一首诗歌是圣诗啊，我们这里很少唱圣诗，我上一个教会是很多圣诗啊，很少新歌啊，所以这里是完全相反的啊。那这圣诗是怎么说？他说：“我今俯伏生命之主，在你面前啊，荣耀当归于你。生怕他说，唯恐我忘记你经济的冠冕，请你带我到骷髅地。何处是你被葬的坟墓？门徒哭泣忧伤，天使在何处守护？当你劳席安睡。”唯恐我忘记克西玛尼，唯恐我忘记你心忧急，唯恐我忘记你爱无极，领我到骷髅地。意思是说，把我带到十字架那里，不要叫我忘记，不要叫我忘记你是为我而死，不要叫我忘记那十字架上的爱，不要叫我忘了荣耀，一生的荣耀要归给主。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们先请诗琴来弹一遍。我们一起来。
我今俯伏生命之主，荣耀当归于你，唯恐我忘你荆棘冠冕，领我到骷髅地。这处是你被埋坟墓，门徒哭泣忧伤，天使是在何处守护？当你老西安睡不分，唯恐我断可惜骂你，为我望着你心忧急，唯恐我忘你爱无极，领我到骷髅地。愿我效法玛利亚女，前来向你献礼，空母是在何许，领我到骷髅地，唯恐我忘克西玛尼，唯恐我忘你心忧急，
起立，最后一节，
使我甘心每日为你背起十字架跟随，救主苦悲我愿分尝，领我到骷髅地，唯恐我忘克西玛尼，唯恐我 己，唯恐我忘你爱无极，领我到骷髅地。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感谢你主，你给我们的福音是何等的美好。像保罗说的，主，我们不传别的，我们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你就是我们的救赎，就是我们的圣洁，就是我们的智慧，是我们生命中的力量。帮助我们不离开这个福音，到外面去寻找其他的方式，其他的方法，让我们能够回到你里头，回到你的福音里头，因为神将一切的丰富都放在你里头。主，我们愿意在你里面再一次来认识主你是谁。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是何等奇妙的恩典，那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丰富里头每一天来奔跑，叫我们不忘记，常常把我们带回到那十字架前，认识更深的认识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坐。时间交给主席。
谢谢王牧师的证道，愿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在灵修或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时常思考这两个问题：耶稣是谁和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下面让我们欢迎新朋友。如果您是第一次到我们教会，